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同停火谈判。该尔呼求外交，川普同芬兰总统讨论买破冰船。川普警告话，若果伊朗唔达成核协议，会对佢轰炸。美国加强移民审查，要求申请者提交社交账户。俄罗斯同美国就俄罗斯稀土金属计划展开谈判。长和出售巴拿马港口控制权，或者错过协议签署限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他提出要哈马斯领导人离开加沙地带，要求该组织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行动，同时希望推动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自愿移民计划，将加沙居民迁往其他国家。哈马斯就宣布同意埃及和卡塔尔等国家斡船的停火议案，内容包括每星期释放5名以色列人质，但是就拒绝以色列要求缴械。以色列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是就仍然持续在加沙进行空袭和地面行动。3月30号是穆斯林开斋节的第一日，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加沙战火重燃，促使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恢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星期日上昼，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拦截了一枚由这个贫穷国家发射的导弹。3月29号，川普和芬兰总统斯图布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高尔夫球外交，注重美国和芬兰伙伴关系，重点讨论了美国购买破冰船的计划。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传了和斯图布的合照，同时表示两个人参加了高尔夫球赛事和传奇球手皮亚和美国政要同场竞技。他强调双方期待加深合作，尤其是美国迫切需要的破冰船项目来增强国际安全。芬兰拥有全球领先的破冰技术，而川普自从第一任期起就高度关注北极战略，曾经在2020年指示美国政府评估采购至少3艘重型破冰船的可能性。随着中俄在北极影响力的扩大，川普强调美国需要强大的破冰船队，确保地缘战略优势。川普30号警告，如果伊朗不同美国就他的核计划达成协议，华盛顿将会向伊朗推行前所未见的轰炸，同时可能重新施加二级关税。那是自从伊朗在3月27号拒绝同美国直接谈判以来，川普的首次公开回应，而且是他上任以来对伊朗的最强烈警告。路透社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31号表示，如果美国按照总统川普指示，一旦德克兰不同华盛顿达成新的核协议就进行轰炸，这样美国将会受到猛烈攻击。伊朗外交部长在27号表示，德克兰通过阿曼回应川普的信件，坚持不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是仍然表示可以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30号亦都重申这个立场。近期美军已经将多架 B-2 隐形轰炸机部署到印度洋的迪亚哥加斯亚基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今次部署和川普给伊朗两个月的最后限期没有脱节。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近日公布一项议案，要求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绿卡、庇护和其他移民权益的外国人提供社交媒体账号。该议案目的是加强身份核查和国家安全筛查，目前正进入60日公众意见咨询期，公众可以在5月5号前提交意见。 当局表示将会收集社交媒体账户名称，但是不会要求提供密码，目的是识别潜在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加强驱逐非法移民，涉及明尼苏达大学一名留学生27号在校外住所被 ICE 官员逮捕。纽约邮报28号报道，在川普政府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递界航班之后，网络红人莫雷诺被遣返委内瑞拉。莫雷诺教自己的粉丝利用美国支持非法占屋者的法律来霸占空置房屋。麻省一名联邦法官28号就下令暂时禁止驱逐塔夫茨大学的一名土耳其女博士生。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星期一发表的评论向消息报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在俄罗斯联合开发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进行谈判。德米特里耶夫同时担任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行政总裁，他表示稀土金属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当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俄罗斯的各种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在美国和乌克兰就矿产协议进行谈判之后，普京向美国提出在未来的经济协议底下共同勘探俄罗斯的稀土金属矿场。德米特里耶夫在2月曾经作为俄罗斯谈判团队的一份子在沙地和美国官员见面。他表示一些公司已经对这些项目表现出兴趣，下一轮俄美会谈可能4月中在沙地举行，届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稀土和其他关键金属对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近几个月来川普加大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引起全球关注。星期一31号，香港长江和记集团简称长和集团董事会表示还未就他的全球电信业务作出任何决定，来回应媒体关于该集团全球电信资产可能分拆之后在伦敦上市的报道。路透社上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长和集团正在考虑分拆全球电信资产，同时将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长和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因为该公司在3月初宣布将大部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贝莱德带头的财团，虽然这是长和业务之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因为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出售，中国已经多次公开声讨这一笔交易。知情人士表示，长和将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控制权出售给美国贝莱德带头的一个财团的交易，可能会比最初的4月2号截止日期推迟至少一段时间。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上星期五表示将会审查这一笔交易。
美国撤销跨国石油与天然气公司许可。马斯克向威州民众发放200万美金奖金。川普说竞选第三任总统不是讲少。加拿大遭遇冰风暴袭击，逾35万用户停电。川普表示不会放弃获得格陵兰岛的计划。逼紧 TikTok 出售限期，川普说4月5号前敲定。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委内瑞拉礼拜日宣布，美国已经撤销几家跨国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虽然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这些公司之前仍然获得许可。法新社报道，虽然委内瑞拉并未具体讲明哪些公司的许可被吊销，不过专家预计西班牙力炮士集团和法国的 Morel and Prom 等欧洲石油巨头将会受到影响。上个礼拜五，川普政府命令石油大亨哈里·萨金德三世的石油贸易公司 Global Oil Terminals 撤出这个南美国家。今年2月，华府已经下令美国石油巨头 Chevron 撤出委内瑞拉。 全部政府官员指责委内瑞拉拒绝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还故意将帮派成员驱赶到美国。美国上个礼拜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与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高额进口关税。礼拜日，马斯克向威斯康辛州民众发放了两张100万美金的支票作为奖励。这些民众在他的政治行动团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起的反对激进法官的线上请愿书中签名。威斯康辛州定于4月1号举行州最高法院空缺席位选举。在法官安沃尔·什布拉德里宣布退休之后，候选人苏珊·克罗福德和布拉德·希梅尔正在争夺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10年任期。马斯克和川普总统都对希梅尔表示支持。这一场4月1号的竞选将决定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在考虑堕胎权、劳工权和可能还有选举规则方面的意识形态倾向。从技术上讲，这一场竞选不分党派，但被视为在一个政治竞选激烈的州内对川普的早期公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对于最近有关他可能寻求第三任期的传言，他说并不是在讲笑。川普当日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希望我这样做，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基本上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知道这一届政府才刚刚开始。川普表示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并且在采访中补充说他专注于当前的任期。根据1951年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美国总统只能够担任两届，任期是4年，无论是否连任。这个修正案在富林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连任4届之后获得批准的。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两届以上的总统。推翻宪法修正案的提议需要国会参众两院2/3的投票和美国50个州3/4的立法机构批准。加拿大电力供应商 Hydro One 礼拜日表示，周末期间受到冰风暴影响，安大略省部分地区有超过35万用户停电。加拿大环境部发布冬季风暴警告，指首都渥太华和魁北克省与安大略省部分地区会降下冻雨，并且有住雪夹杂住冰珠或者转变成冰珠的风险。这样的气候预料会持续到今日上午。Hydro One 在官网上表示，不堪冻雨重量而倒塌的树枝和树干是停电的主要罪魁祸首。公司点出安大略省中部亦都有洪水风险。根据官网信息，截至到上个礼拜四下午已经有超过35万用户受到影响，预计在4月1号恢复供电。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获得格陵兰岛，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川普在3月29号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底下做到这一点，但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性。格陵兰新任总理尼尔森礼拜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会得到格陵兰，请我将话讲得清楚一点，美国不会得到格陵兰，我们不属于任何其他人，我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格陵兰岛仍然是丹麦的领土，而丹麦是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格陵兰矿产资源丰富，包括南部加尔达尔省的稀土矿藏。这个地区被认为拥有石墨和石墨片岩、铜、镍、锌、金、钻石、铁矿石、钛矾、钨、铀和其他的关键资源。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协议会在4月5号限期之前敲定。路透社报道，川普在1月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4月5号之前找到一家收购 TikTok 的非中国买家，否则将会面临以国安为由的禁令。 根据2024年通过的法律，这项禁令原定于2025年1月生效。有1亿7000万美国人在使用 TikTok 平台。去年美国两党以压倒性支持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今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这一款应用程序的未来命运一直是悬而未决。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持禁令之后， TikTok 在今年1月曾经短暂关闭。不过川普在就任总统几日之后又重新恢复营运。川普迅速签署行政命令，将法律执行日期推迟到4月5号，等他有时间促成交易。
网上传出新冠抗疫之父杨晓明被判极刑，官方媒体噤声。缅甸军政府说已知1644人遇难，十年前专家预兆。俄罗斯军机在美航空母舰上空被美军 F-35C 等拦截。白宫警告欧企要当美国政府供应商需放弃 DEI。 东莞嚣张女自称正军级争抢车位爆火。全谷歌将中字公开开发 Android， 中国手机业变难。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被称为新冠抗疫注射之父的中国生物前董事长杨晓明，在2024年4月被通报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近日网络传言他已被判处极刑，一些自媒体和网友质疑这个可能是假消息，但官方未作回应。大陆官方媒体到现在保持沉默。有关杨晓明被判极刑的消息最早来源于百度网站企业信用查询工具爱企查的一张截图。截图显示爱企查24号以科兴抗疫注射研发者杨晓明违纪违法被判极刑为题，报道称近日杨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被判处极刑。他的违纪违法行为具体细节尚未公开，但已确认同抗疫注射研发或经营无关。不过2024年4月26号中共官方曾经通报中国生物前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杨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而爱企查截图称杨晓明近日被罢免并被判极刑，时间上显得不合理。3月27号和28号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但中共各大官方媒体未予证实。一些微博网友和自媒体认为这个可能是谣言。胡桂云律师在微博发帖说，科兴抗疫注射研发者杨晓明因违纪违法被判极刑，为什么其他渠道查不到？网友财经非说不可就说，新冠防护针研发者就咁静鸡鸡就被判极刑。海外 X 网友陶苗先生表示，吴尊友、曾兵、赵振东这些曾经在抗疫上为共匪立功的科学家，正接二连三咁被灭口。而家杨晓明亦面临极刑，凡是为共匪做过邋遢事的，最后都是一定会被消失，因为在共匪眼里面这些人都是共匪犯下滔天罪行的人。直至大纪元发稿，中共官方未对杨晓明被判极刑传言作出澄清。杨晓明曾经任中国863计划抗疫项目首席科学家、联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药集团首席科学家，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带领团队推出中国首款新冠灭活防护针。2021年4月他公开表示，中国只是用了98日就研发出新冠灭活防护针。他还提到该项目由获批立为建设项目到上市只是用了300多日， 被称为国药抗疫注射之父，但全球经验显示，这类防疫药物研发通常需要10年以上，即使是最快的亦都要5到6年。中共推出的国产防疫注射后，它的效果和安全性一直备受质疑。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接受注射后出现副作用，包括荨麻疹、白血病、心脏病等，并怀疑出现殒命现象与此有关。新唐人3月28号的报道，山西中医李医生在接受访问中表示，这几年年轻的突然很多离世，其实就是防疫针的后遗症，潜伏期是1到10年，现在逐步开始都离世了。后遗症官方公布的就有1000多种，其中一条就是猝死。虽然国家定了赔偿标准，但是医院就不给你确诊那个症状，他就没有理赔了。他曾经在社交网站上提醒大家，接种会增加爆血管的风险，造成年轻人猝死。排毒可服用硫酸、羌氯灰等，但账号不单止被封杀，还被警方请饮茶警告。缅甸西北部的什街省在3月28号12点50分发生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它震级为 7.7 级，大约12分钟后缅甸又发生 6.4 级余震。据缅甸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3月29号晚，缅甸28号的强烈地震已经在全国造成1644人遇难，3408人受伤，另外有139人失踪。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就评估，单在缅甸的遇难人数可能超过10000人。有专家称，这次缅甸地震的地面破裂规模可能是陆地走滑地震之最。地震释放的能量级相当于约1000颗原子弹。缅甸28号强烈地震对当地造成重大损害，甚至波及到泰国、印度、老挝、孟加拉和中国。据大陆媒体报道，瑞丽市有458户1705人受灾。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认为，缅甸一次地震位于缅甸湖地区，位于喜马拉雅造山带的东扣造结，是喜马拉雅地震带上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实际上，台湾大学地质系副教授黄毓早在10年前就曾经预测到缅甸将发生强烈地震。据台湾媒体29号报道，台大地质系副教授黄毓透露，他的博士论文曾经选择缅甸地震作为主题。在他过去10多年来，每年花1个月时间前往当地实地调查，他曾经推测近200年来该地没有大的地震活动，由1839年累计的地震能量，未来将发生规模 7.7 级的地震。一段影片显示，27号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正在太平洋上航行，结果一架俄罗斯的军用飞机突然在航空母舰上空低空盘旋，美军无坐视不理，马上派出2架战机去拦截对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发言人表示，这一次拦截是安全又专业的操作。影片据讲是卡尔文森号上的某个人拍的，并在24号传到 Instagram 账户上。影片中可以看到这架俄罗斯的 E-238N 海上巡逻机靠得非常近，直接在航空母舰头顶低空飞行。美军马上派出2架战机，一架是最新型的 F-35C， 另一架是 FA-18F， 这2架战机都是大尔航空母舰航空联队的成员，专门负责拦截和摧毁敌机。美国的卡尔文森号是核动力航空母舰上配备9个航空中队， F-35C 是顶级战机。值得注意的是，这架俄罗斯的 E-238N 是以民航机改装的反潜机，最近他们在日本海区域执行战斗训练任务，而这次是直接在美国航空母舰头顶上飞行。目前美国的楷尔文森号已经抵达关岛，继续按计划进行部署。美国海军亦都表示，这次行动展示了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实力和灵活性。楷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隶属美国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前线部署舰队，正在作战区内行动。川普政府以致信给与美国政府签署合约的一些欧洲大企业，警告他们遵守美国联邦政府中的终止 DEI 计划的行政命令。川普认为 DEI 和平权行动都构成了非法歧视，他上任后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要求在联邦机构中废除 DEI。 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驻欧盟其他国家大使馆已经发信给一些企业，信中提到，对于美国境外的公司，只要该公司是美国政府的供应商或服务提供商，就需要遵守川普禁止 DEI 的行政令。美国大使馆亦发出了一份问卷，要求这些公司证明它的合规性，问卷名为《联邦反歧视法》的执行证明。据报道，问卷中写，国务院的承包商必须证明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违反反歧视法律的 DEI 推广项目，并同意这项证明，对于美国政府的付款决定很重要，受到虚假申报法的约束。文件表明，川普政府正将攻击 DEI 的行动范围扩大到与美国政府有合约的外国公司。据路透社报道，一位接近法国财政部长隆巴的官员表示，他们将会同美国政府讨论这件事。这种做法反映了美国新政府的价值观，这个同法国的价值观不同。财政部长将就对此提醒他的美国政府同行。中共治下特权几乎无处不在，继自称有外交豁免权的北京女子之后，广东东莞又一自吹政军级的女子爆红，当局急忙封杀消息。3月29号，东莞市网民传出一段影片，显示她因为泊车位和一名女子发生纠纷。这名持东北口音的女子自称政军级，并大声叫嚣，全国只有100个政军级，知道吗？司长省长都要给面子给我。该网民亦都不示弱，要女子到派出所入面 battle 一下。女子称必须去，并威胁她说，要你认识认识，我武装部退休的。有知情网友爆料说，事发东莞的车在益佳德是征收店面前。这段影片很快在网络上爆火，亦都很快被全网封锁。有网友说自己在抖音看影片，刚想浏览一下评论区，影片突然间就没了。中共官方媒体亦都发表文章辟谣，声称由事发属地东莞市雁田派出所了解到，该事件是普通吵架，已经按正常程序处理，该女子非政军级干部。影片传到海外 X 平台上又爆火一把，有网友嘲讽，既然是假的，点解要删？有网友称，全国就100个政军级，将佢起底出嚟唔难。仲有网民怀疑武装部只有县级单位先有，唔可能出个政军级。亦有人话呢、这个女嘅一睇就系体制内嘅，嚣张惯咗，可能真系武装部出身，打住政军级旗号吓人。近日传出重磅消息，谷歌将停止 Android 开源项目嘅公开开发，转为在内部的私有环境中进行。虽然谷歌还会定期发出开源始码，但这一变化意味着外界无法再提前洞察 Android 的新功能及开发动向，这个对中国手机厂商来说无疑是重磅打击。 长期以来，中国厂商例如小米、vivo、oppo、华为等的系统都以谷歌 Android 开源项目作为基础，再进行深度定制，好快建立起庞大的国产 Android 产品。谷歌此举背后，或者是因为成本剧增，过去谷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解决研发问题，随着 Android 日益复杂，成本不断攀升，谷歌最终决定将所有开发变成闭门进行。消息一出，引发广泛议论，科技界人士直言，抄袭者的日子到头了，所谓的自主研发亦必须真正自主了。长期以来，中国国产手机好大程度上往往只是简单修改或者抄作业。现在关闭这一便利通道，中共国产厂商唯有真正面对技术底层的自主研发难题。业内人士尖锐指出，这个意味着大国崛起，神话可能破灭，中国手机恐怕要由头开始，一步一步重新做起。分析认为，当抄袭的捷径消失后，中国企业极需踏实进行底层创新，否则难免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压制中共侵台，美军部署新计划。情报 B 队将重组，威胁中共。美军升级驻日指挥结构。美国议员关注国家实验室违规使用中国超算。大马前上议院主席报警，速查中共宣传共产主义。新创航太公司试射火箭，升空后坠落爆炸。美国从今年特朗普二次执政开始以来，对压制中共的立场越来越清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历经数月的不确定性之后，近日的挺台行动增强了台湾获得更多支持的希望。同时有消息说，美国可能会成立情报 B 队，进一步增强真实信息，应对中共的威胁。日本当地时间30号，防卫大臣中谷元在防卫省同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举行会谈，确认了提升自卫队和美军在指挥控制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谷在会谈开始的时候提到，29号他和克格塞斯一起访问了太平洋战争激战地之一的硫磺岛的事。他表示，80年前曾经激烈交战的两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重要盟国，共同维护住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还强调，作为彼此最信赖的伙伴，希望今后继续紧密合作。克格塞斯则表示，日美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石，日本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固。他指出，特朗普总统亦同样表示日美关系非常好。此外，关于这次日美防长会谈，他表示期待就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这个地区威慑力的必要性进行讨论。日本在压制中共军事侵略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还关注包括台湾周边军事局势在内的中共军队的动向，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海军表示，他们预计将在今年夏季尾在海军舰艇上实验性部署两种陆军反无人机系统，在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的护航驱逐舰上 实验性部署胶囊无人机和酒娟 M 反无人机拦截系统，这两种都是喷气式无人机拦截器，并已经在陆地上获得了广泛验证。根据五角大楼内部的一份机密备忘录，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美国的军事框架重新定位到印太地区，并将阻吓中共夺取台湾以及加强国土防御作为最优先事项。备忘录仲透露，美国将聚焦军力应对同中共的冲突，而俄罗斯的威胁则留给欧洲盟友去应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份长达九页的备忘录名为临时国家防御战略指导，在三月中旬在国防部内部发放，并由防长克格塞斯亲自签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近日切断中国接触高阶技术的管道，并在公开声明中纳入势必会触怒北京的更强硬涉台措辞。阿拉斯加州长这个月较早前访问台湾，对缺乏能源的台湾推动天然气销售计划。特朗普政府上个月默默释出先前冻结的8亿$7,000,000对台军援，还有两艘海军船舰通过台湾海峡。根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美国国防部这个月较早前流传一份临时内部指引文件，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威胁措施，以保卫台湾不受侵略。但这项建议似乎还未实施。台湾向美国采购价值$80亿的 F-16V 战机。国防部副部长白鸿辉这个月28号出席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首架机出厂典礼，尽管很低调，这个是台湾高阶官员罕见访美。这几个礼拜以来，特朗普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引发对美国抛弃台湾的担忧。不过台湾官员对拥有特朗普支持一事很有信心。一名台湾高阶官员这个礼拜表示，台美关系近几个礼拜明显升温，尽管台湾不应该自满，双方存在有助未来合作的良好环境。同时台湾大罢免风潮延续，根据中选会最新统计，确认有35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进入二阶段联署，另外有8名民进党立委罢免案进入二阶联署。观察家认为，大罢免跨越蓝绿，甚至国民党正蓝军都加入罢免反共行列，亦因此顺利进入二阶联署。大罢免甚至成为台湾巨大的公民运动，就是要清除中共代理人，令国会回归正轨。有消息指，美国将再次组建情报 B 队，情报 B 队的成立早有先例，在里根执政时期由美国鹰派倡议。 B 队会分析情报，重新得出自己的结论，提供给里根总统，为加强对苏共认识和最终消灭苏共奠定重要基础。此外，3月25号，美国媒体报道称，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了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清洗，这个等于直接戳破中共军队的最新乱局。有分析指，中共虽然对台湾和菲律宾放狠话，但军委眼睇自伤了一半，这个时候不要说对外开战，维持部队稳定都难。时评人沈周分析说，中共军队内乱不止，目前开战的风险降低，美军亦正在利用时机在西太平洋加强威胁。中共如果在内乱中倒台，将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周边的邻居亦可以心安了。3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举行了会谈，并一致认为要加快提高美日联盟对中共的威胁能力。克格塞斯表示，日本在应对中共侵略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升级驻日美军指挥结构的工作已经处于第一阶段。这个是克格塞斯首次以美国防长的身份访问日本，他在东京举行的会议上对中谷元说，我们拥有共同的武士精神，这个定义了我们的军队。克格塞斯说，日本是印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基石，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与其主要亚洲盟友密切合作， 日本是我们阻吓中共军事侵略不可或缺的伙伴，其中包括对台湾海峡的侵略，同时称赞美日同盟的非凡力量。面对中共的扩张和胁迫行动，美国和日本坚定地站在一起。赫格塞斯强调，美国致力于在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印太地区维持坚实的准备就绪、可信的威慑力。此时此刻，我们同盟友的工作是，我们正在重新建立威慑力，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日子已经回来了。并补充说，华盛顿将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使威胁的现实和感知都是真实和持续的，这样中共就不会采取某些人所想到的侵略行为。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安全环境，他和赫格塞斯确认了以紧迫感推进加强联盟威胁和应对能力的举措。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两位防长达成共识，反对北京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包括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美国在日本驻有50,000+军事人员，并部署了多个中队的战斗机和美国航母打击群。这个航母打击群部署在绵延3,000公里的东亚群岛，遏制住中共的军事力量。赫格塞斯表示，他已经向中谷元提出要求，允许美军更多地进入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南岛屿。这些岛屿位于和中共有争议的东海边缘，靠近台湾。还在新闻会上透露，五角大楼已经启动了将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的第一阶段工作。这一升级将提高我们和日本自己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协调作战的能力。联合作战司令部是日本自卫队新成立的司令部，无论是和平时期定是突发事件，这个司令部集中控制其地面、海上和空中服务。赫格塞斯说，驻日美军将改组为作战总部，并将增强为完成新任务所需的人员和授权。中谷元表示，已经和赫格塞斯达成共识，将加快日美联合生产超视距空对空导弹的计划，并考虑合作生产 SM-6 地对空导弹，以帮助缓解弹药短缺的问题。除了军事合作之外，两国还同意扩大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安全合作。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揭示，过去30年全球2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族群发病率上升，带来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等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能够帮助降血糖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补越来越受人们的信赖。列尊娜分析说，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又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26几，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嗰阵90度。哇，啱咁好，咁啊真係好好嘅礼物喎。
越南边先生回忆，
2个月前到呢，我嘅糖分係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返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方置顶留言。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涉嫌违规使用被禁的中国超级计算机一事，联邦议员表示严重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麦克里3月26号致函3家美国国家实验室的主任，请他们回应使用被美国制裁的中共政府超级计算机的报道。这三家实验室分别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洛斯亚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阿贡国家实验室。麦克里在写给洛斯亚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汤姆梅森的信中说，我写信表达对 对最近一份报道的内容严重关切。这个报道详细地讲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怎样与中国的超级计算资源进行研究合作。他指出，在2015年美国对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实施制裁，并将其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理由是他与中国军方战略武器计划有关联。参议员说，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国家实验室和中方的这些持续活动尤其令人担忧。这三封信发布在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上。在三封信中，参议员均提到了美国实验室使用广州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媒体报道。2015年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对中国超级计算机制出出口管制的限制，禁止英特尔向中共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出口晶片。2021年美国政府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制裁了七个与中国超级计算机研发计划有关的公司或者组织，其中包括四家中共的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近日每日来电新闻基金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能源部从2016年至2024年期间共资助102个研究项目，主要通过三家美国国家实验室开展的，多次发现有同被制裁的中国超级计算机中心合作。例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高压下体深立方木的异常和弹性软化，涉及和中国的高压科学和技术先进研究中心以及四川大学原子和分子物理研究所的合作，这两家机构均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此外，这个研究使用了广州一家受制裁的中国超级计算机进行高压模拟实验。麦克里在信中说，使用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会带来网络安全风险，包括中共政府支持的行为者可能拦截或者泄露美国敏感的研究数据。在马来西亚，任何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马来西亚前国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莱士亚丁日前向警方报案，指一个标榜促进中国统一的组织有试图在马来西亚传播共产主义的嫌疑，警方已经宣布介入调查。25号，这个礼拜二，莱士亚丁在吉隆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前一晚他收到一段影片，内容关于揭露一个名为马来西亚一中和平统一促进会，一个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或者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25号，他已经就这个影片内容向警方报案。莱士亚丁指出，他向警方报案是因为这部影片明确地证实了共产主义思想和立场正逐步渗透马来西亚社会。除此之外，他在记者会上还举例了最近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槟城某校学生曾经被要求唱一首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中共爱国歌曲，以及早前发生在大马升起中共国旗的事件。3月26号，马来西亚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警告，任何试图在马来西亚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将受到严厉对付。他说，警方保证将对相关指控进行彻底调查，而任何企图挑战国家主权或者违反联邦宪法理念的行为都将依法处理。引发莱士亚丁报案的影片来自大马一位华裔 YouTube 主路易斯。3月20号，路易斯在他的频道发表名为这位大马华人帮助中国统一台湾的影片，介绍了他从粉丝提供的详细资料，了解到马来西亚一中和统会的情况。路易斯亦查到，原来这个和统会总共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有近180个统促会组织和侨团。他亦从 Wikipedia 看到一则美国统促会成员做出恶劣攻击事件。2022年5月15号，美国拉斯维加斯这个组织前理事周文伟在加州一教会犯下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 根据初步调查，其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以及长期抱持对台湾人的仇恨情绪。路易斯认为这个是被中共统战洗脑的结果。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1988年9月22号在北京成立的。这个会对外声称是为了争取和平统一台湾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实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属下的统战机构，在海外各国主流社会政要人物中活动频繁。大纪元记者今年3月27号发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官网上的本会介绍已经不知道是几时被删除的。路透社报道，德国伊萨航太3月30号发射了一枚 Spectrum 无人火箭，目标是推动从欧洲发射卫星的测试火箭，被认为是首次尝试从欧洲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曾经表达希望涉入日渐增长的商业太空任务市场。伊萨航太指出，今日的测试产出大量可供自家团队学习的资料。 Spectrum 火箭从位于北极圈的挪威安岛太空发射场发射，它专为搭载不超过1公吨的中小型卫星而设计。不过 Spectrum 火箭在今日首次测试并没有筹载，火箭自挪威的发射场升空约40秒之后坠落爆炸。来自德国巴哥利亚邦的伊萨航太上个礼拜曾经讲明，这次任务的目标是收集公司内部研发的发射载具相关数据，只是初步测试。
北京时间3月20号20点18分，位于南太平洋的汤加群岛发生 7.1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海啸警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官方网消息，南太平洋汤加王国旁崖东南90公里处发生 7.1 级地震，震央位于南纬 20.42 度，西经 173.77 度，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发出警报，已经观察到海啸波，海啸波浪高可能高出潮位 0.3 米到1米，影响汤加部分海岸。这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可能波及汤加沿海震中300公里范围内。汤加国家灾害机构在脸书上向居民发出警告，要居民远离海滩和海岸线，居住在低洼海岸地区的民众请转移到地势较高或者更远的陆地。目前还未有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报告。之前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说，这次地震震级为 7.3 级，震央深度为 58.6 公里。汤加是一个低洼群岛，人口约10万，位于地震多发区，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频繁。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说，经过测定，这次地震震级为 7.3 级，震源深度10公里。缅甸28号发生 8.2 级地震之后，泰国曼谷一栋30层高的施工紧的大楼应声倒塌，至今仍有80多人困在里面。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随即下令控管现场并展开搜救。由于事发地点已经被曼谷市政府划定为灾害控制区，根据灾害防治法，未经允许者不得擅自进入。据民意报报道，泰国警方29号接获民众通报说，有四名中国大陆籍男子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闯入因地震倒塌的审计处大楼内，并将32份机密文件搬运出去。目前曼谷警方正在调查此事，四人亦被警方带走问话。泰国警方表示，这四名中国男子3月29号进入事故现场之后，从大楼残骸后方搬走共32份文件。搬走的32份文件内容涉及建筑承包商、工程文件、施工说明书等，详细资讯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3月29号晚， 神韵纽约艺术团展开了本演季在纽约市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第五场演出。纽约州威斯特切斯特足球火焰队董事会成员特洛伊比利尤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被其艺术表现所感动，并说神韵通过艺术讲述了各种故事，令我们深感陶醉。长久以来，比特尤一直希望观赏神韵演出，这次终于买票并给太太一个惊喜，我们今晚来了，感到非常快乐开心。比利尤高兴地说，我们喜欢神韵的色彩亮丽鲜艳，音乐还有服饰真是美不胜收，美丽绝伦，令人不禁想到过去那些观赏这类演出的观众和帝王。比利尤表示，神韵通过艺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神韵通过艺术舞蹈和音乐的方式传扬传统文化非常美丽，他们通过艺术讲述了各种故事，令我们深深陶醉。他说，神韵用舞蹈告诉我们故事，给我们能够透过舞蹈和演员的表情了解他们要传达的内容，每一个舞蹈都如此美丽。令比利尤最感动的节目是牛郎织女，他说那个爱情故事，男子为了真爱牺牲了自己，感动了上天，最终能够同仙女相见，非常感人。他表示，这个节目令他感受到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比利尤提到，整场表演贯穿了神圣信息，他看到创世主和神明的降临，使他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看到创世主和神降临，令我们充满感恩之情。比利尤以当代题材舞剧前所未有的罪恶举例话，包括那个年轻人失明复原的故事，他感谢神给他重见天日，这个故事美丽非凡，非常感人。最后比利尤赞佩神韵舞蹈演员，他们才华横日，超凡入圣，我们从演出中看到他们付出了几大的努力，他们做的事好伟大，了不起，整场演出美丽非凡。近期2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大二学生李莱伊，因为自创一款名为面试编码员的人工智能 AI 工具，并在网络面试中利用这个工具作弊，成功获得亚马逊、第一资本、 Meta 和 TikTok 等四大科技公司的实习机会，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李莱伊声称，他只花了四日时间就开发出面试编码员这款 AI 工具，该工具允许用户在不被浏览器侦测的情况下截取面试问题的荧幕截图，并透过 AI 即时提供解决方案。李莱伊利用该工具在上述四家科技公司的线上面试中获得实习机会，不过在他拒绝了亚马逊的录取提议并公开自己如何使用 AI 工具通过面试之后，这些公司撤回了对他的录用通知。李莱伊表示，在其行为公开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对他进行了法律处分，决定停学一年，不过他并不打算重返校园，因为他发现自己对投资创业更感兴趣。自一个月前开始在社交媒体分享自身经历之后，他的 AI 工具用户每个星期增长 50%，目前每月订阅收入达17万美元。李莱伊的行为引发了关于 AI 技术在学术和职场领域应用的广泛讨论。李莱伊说，随着 AI 科技在各领域快速普及，学校和工作场所如何准确检测 AI 使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很多人可能还未意识到这一影响的深远性，任何形式的线上评估都可能面临安全挑战。不过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质疑，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学术诚信和职业道德。一些批评者指出，他的产品不道德，可能对线上评估的公平性造成负面影响。针对 AI 技术的面试中的应用，部分科技公司和教育机构开始采取措施应对，例如一些公司可能会调整线上评估的形式，以减少作弊的可能性。不过如何在保护评估公平性的同时合理利用 AI 技术，仍然是各界需要共同探讨的课题。李莱伊的案例凸显了 AI 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双面性， 一方面 AI 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和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其滥用亦可能对学术和职场的公平性亦构成挑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